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两部直播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节目开始，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到17度，最低气温4度到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天气趋势，20号是晴，西南到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7度。21号晴，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以晴为主，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呢是 85457744、85461350。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正风热线来关注，来帮助您解决的，可以直接呢，来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电话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老房安全隐患多，排危不能靠自觉。
您倾斜很厉害了，你这上面如果动静大大，它都有感觉，有弹跳的感觉。
限高栏被拆引担忧，村民呼吁快修复。
这个路多好啊，回来人老压坏了，压坑洼的，谁爱修啊？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正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问政》。房屋步入了老龄化，难免会出现质量问题。近日，连云区连云街道林海社区居民反映，自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缝倾斜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让人忧心不已。市民朱先生家住连云老街旁，他家所在的云台路25号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楼房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出现房屋质量问题。
那以前建的时候，它这个房子质量我感觉不是太好，都是砖缝结构，也不像现在建的房子质量那么好。都是它这个墙可以拿下。以前我装潢的时候，那个钉个钉子在里面，然后沙就哗哗的往外淌。它这个混砌砖那个墙呢，没有那个水泥，都是沙灰墙，那么这个质量我感觉也堪忧啊。现在，而且这个房龄这么长时间，还是楼板房。
朱先生说，现在这套房子问题最多的地方是阳台。记者看到，朱先生家的阳台明显向外倾斜，阳台上有多处裂缝。
现在这么大的缝，你看看，多大的缝啊！
而且
还是被装修过以后才出现，又出现这么大的缝。就以前老家翻修的时候，把那个缝堵起来，然后它又裂这么大。
哦，什么时候开始裂这么大缝呢？
有一两年了吧。
一两年了。
对，
就是越裂越大，是不是？
对，越裂越大。
我看现在这个阳台也开始有点倾斜了，是吧？
已经倾斜很厉害了。你这上面如果动静大大，它都有感觉，有弹跳的感觉。
据介绍，云台路25号楼的阳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的情况，有些住户还用铁柱子将阳台支撑起来，避免阳台坍塌。
这个楼上也没人住，基本上没人住，就剩一家两家住，一家住，基本上没人住了，都是搬走了，有的人房主就岁数大不在了。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呢，你看这个房子呢，在这地方我们也不住了。
除了阳台，云台路25号楼的墙皮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脱落，楼梯的砖石也有破损。记者将云台路25号楼的情况反映给了连云区连云街道林海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该楼过去是多家企业单位盖的职工用房，房改购房后，房屋产权归属于个人产权。
居民反映，楼体的阳台有一些危险，然后我们跟居民建议了，自行排危，因为根据临港市房屋管理办法规定，阳台属于是，产权户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需要自行进行一个排危，跟我们社区也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社区这边，建议他排位的时候，因为这段路平时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要提前给我们通知一下，我们社区对他进行对周边的居民用车情况进行一个提前通知，让他们暂时把车辆移出，避免造成一些误会，然后施工一般一个星期之内吧，因为我们要。就是这么处理。
那我问一下，这个排危我们是怎么样要求他的，怎么做的呢？
排危，因为它属于是居民的自己的一个房产，它排危的话要请相关的有资质的一些公司，对它进行一个拆除。
阳台拆除是不是？
对。排危。加固的话也可以。相关的有资质单位出具加工加固方案，对它进行一个加固。
记者了解到，因为整栋楼属于所有产权户共有，对于楼房外墙公共区域出现的裂缝、墙皮脱落、破损等问题，房屋产权人应该共同出资对房屋进行整体鉴定并进行维修。
那如果是其他的住户，不止这一家，就是其他的住户也有这样的隐患的话，我们怎么处理？
如果是整栋楼的话，都出现这种隐患的话，我们社区建议是整栋楼共同出资对整栋楼进行一个房屋鉴定，根据鉴定级别来确定这个房屋后续怎么处理。我们社区会从旁协助，对居民进行一些沟通，跟他们讲明利害关系。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房屋的安全隐患，房屋产权人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对房屋质量进行鉴定并及时排危，社区也应该做好提醒警示措施，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根据临港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对已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属地政府要督促房屋安全使用责任人及时整改解危。对一些确实难以由房屋安全使用责任人独自进行解危的，房屋属地政府应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危险房屋整治工作。情况特殊的，政府可使用房屋安全应急救援专项资金进行救助。如果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拒绝或者怠于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危险房屋，危及相邻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住建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应急排险措施，房屋安全使用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近日，海州区井坪镇港嘴村一条新修道路的限高设施被拆开，引发村民对道路安全和质量的担忧。这条路刚建成通车没几个月，原来设有限高3米的围挡，然而最近几天村民发现限高设施被打开了，他们担心大货车通过这里新修的路会被压坏。这条路位于井坪镇港嘴村党圈服务中心门前，道路为南北方向，全长 1.8 公里。这条路被称为围山路，可以通向刘志洲山体育公园。村民平时走这条路去公园休闲锻炼很方便。村民们告诉记者，原来这条路上有限高3米的围挡设施，最近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限高栏杆被打开了。
就是刚建的，就是去年那个就是夏天那个夏秋时候修那个路时候弄的嘛。
哦，这条路新修的。
对呀，修过以后，他就建的这个嘛。
哦，那现在为什么把这个弄掉？你知不知道？
就是人家车子走碍事呗，把它上面又放开来好走的呗。
什么样的车走的呢？
好像就是南面拉了个塑料管子的车吧。
那这个弄开来以后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啊？
对我们没有影响，就是说这道路不怕那个损坏的嘛。
就是大车的过来啊，人家就会在这吃掉。
大
大车都什么样的大车呢？
就是高的车，比这个高，啊、
拉什么的？
拉沙子，还有拉人，后边长东西。
哦，
过不去它就要吃掉了。
那这个大车拉不就对这个路
有影响啊？
怎么影响呢？
是重太重了，把路的路基都压坏了。嗯，
你们也不希望这大车走？
那肯定不希望啊。这个路多好啊，或者人家压坏了，压坑坑洼洼的，谁爱去啊？
记者来到海珠区景民镇港嘴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限高栏因临时需要暂时移除。
七天晚上吧，交通过不去，连着接下来被截挪了，截挪现在那个还没焊好，焊好就要在这竖起来了，啊，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多。这个今天我就在这熟悉了。
张德志表示，下一步村委会也会加强管理，禁止重型车辆及工程车随意进入。消防车破障通行是守护生命的必要之举，村委会的快速响应值得肯定，但限高栏设置和管理不能随意，设或撤都要有依据，合规合法，不能拍脑袋做决策，建和管都要真上心，真抓真管，作风不拖沓，讲效能。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的，刚才呢您也听到了，我们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呢来播报来介绍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三档我们的这个专栏我们的直通12345问政，包括我们政风热线，那三档节目融合报道，在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呢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展现我们记者采访报道的这个报道的这个内容。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政风热线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直通12345和问政专栏呢来关注我们的新闻报道。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政风热线的问题回复。这是连云港市供电公司给我们回复的一个问题，一位手机尾号5178的朋友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2024年的春天，他呢住在一个老板借他的房子里，灌云县市庄乡农电站站长说低保户每个月免费15度电，2015年的1月份他没有在家也没用电，但是每个月还产生的电费7到8元，他说虽然不多，但是是之前说好的，后来经过查询，这个房子属于门面房，不享受优惠电，他没有营业，只是居住，想问问市供电局能否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反馈了连云港市供电公司，供电公司呢也在接到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立刻呢就去调查了解，近日呢也给我们了做了一个这个问题的回复。 他们说呢，供电所的工作人员会同公司营销部电费专员以及用检专员现场呢进行了核查特意呢到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个住户去详细的了解了情况。经过了解说，这处房产是门面房，确实呢是属于商业用房，用电的类别是商业用电。经过查询营销 2.0 系统，那它的低保证呢是在2024年的7月8号录入到这个该户名下的。但是因为这个门面房是属于商业用房，商业用电的电价是不享受低保免费电量优惠政策的。而且根据现场客户的实际的用电情况，对该户的电价进行了重新的核定，执行居民用电的定量以后呢，客户用电可以享受低保免费电量优惠政策，现在呢已经把解决方案告知客户了，客户也表示认可。另外供电部门也说工作人员把这个低保证录入商业户号的时候没有和客户提醒，非居民的户号无法享受低保免费电量的优惠政策。那对于工作人员的误操作也对客户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就是感知对政策的错误的了解，供电公司呢也表达歉意，并且呢现场呢也是扣罚了工作人员的奖金。客户呢也表示对这个供电部门解决这个问题也表示了认可，也非常感谢正风热线及时的反馈，及时的了解。好，这个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几则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及时跟大家分享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省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专转本的选拔考试将在3月22号和23号举行，所以呢省教育考试院也是特别的提醒广大考生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广而告之。提醒考试什么内容呢？第一呢是准考证的打印。准考证的打印是这样的，5年一贯制高职高师专转本选拔考试的准考证由考点院校发放，然后呢3年制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的准考证打印时间是3月19号到21号，系统每天开放时间是9点钟到21点，考生呢在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是自行打印。第三呢，音乐专业大类还需要打印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是4月9号到11号，系统每天开放时间呢也是9点到21点，考生呢可以在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上自行打印。特别提醒的是，普通高职专科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安排在2025年的4月，报名及志愿填报时间另行通知。还有就是考前准备，考生呢需要提前准备好考试所必需的文具的用品，考生呢只需要携带二笔铅笔、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量角器、三角板、橡皮、小刀、空白电纸板和透明纸袋进入考场，而其他的任何的物品都是不准带入考场的。考场内呢也不得自行传递文具和其他用品，否则呢是按违规论处。另外呢，提示的是电子信息类、土木建筑类、化工生物类、财经类和资源环境类、机械工程类、食品类的这些考试的时候，可以携带不具备存储记忆功能的普通计算器进入考场，但是不允许互相借用。其他考试科目是严禁携带计算器进入考场的。那以上的这几类呢，是特别提出的是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方面是可以携带的。应试要求呢，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应试要求呢是考生考前需要做好自身健康防护，凭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这点我要说一下，就是每年呢都会有考生呢不是把准考证忘了，就是把身份证忘了，所以 大家呢提前准备在前一天晚上考试前一天晚上把你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呢放在显著的位置，并且呢放在一起啊，和你的拿的这个考试的用具呢放在一起哈、以免呢遗漏。另外考生需要在考前30分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之后就不能进入考场了，考试结束之前30分钟才能交卷。那考点发出开考信息之后才能开始答题，发出考试信息信号之后就立刻停止作答。另外考生答题的时候一定要用质量过关的那个墨水笔还有二 B 铅笔如果使用假冒伪劣的签字笔和这个铅笔作答的话，灰度不够会影响扫描的质量，所以呢而且呢要在答题卡规定的答题区域作答。除了外语科目之外，笔试一律用现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答卷，否则答题无效。还有就是考试结束的时候，考生需要一按照考点的安排有序的错峰离场，保持人员的间距，不得拥挤，不得在考点考场内滞留聚集。最后呢就涉及到诚信考试了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涉及到你们考试能否顺利的进行。考生呢是严禁携带手机等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开考之后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照作弊处理。因为我这个曾经有一次在这个考场门口啊送考的时候啊，就是看到有的考生戴着耳机就进入考场了，戴着那个耳夹式的耳机就进入考场。他在没进入考场之前呢，我就看到他了，我就觉得友情提示一下，我说你这个耳机你要摘下来啊，要不然人家就给你按照作弊处理了。其实考生呢他不是有意的，他就是因为戴耳机戴习惯了，所以呢就是为忽略这个事情了啊，就是在我们的提醒之下啊，这考生就把那个耳机摘下来了。要不然呢你看你戴了耳机进考场，然后在考试的时候被监考发现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前功尽弃。还有呢就是在对于考试过程当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来严肃处理。考试作弊的要取消本次专转本选拔考试的各个成绩和录取资格，同时呢推荐院校就按照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违及舞弊考生。还有就是有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是提供考试的试题和答案，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行为的，根据刑法规定将受到法律制裁。好，那关于这个我省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选拔考试呢这个相关的信息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我们祝愿我们的参加专升本选拔考试的考生考试顺利，考出自己的好成绩。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乐意听哈。近日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这个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涉及到了教育和育儿等多项的内容。那方案提出啊，说保障休息休假权益，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将带薪年休假执行情况作为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各单位休息休假制度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的监督，并将呢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作为重点的监督内容，鼓励带薪年休假和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依据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另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的春秋假。实际上呢，关于学校增设春秋假的问题呢，并不是首次提出建议的。在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966号建议当中呢，就提出了 增设大中小学春秋假期，建议错峰休假制度来促进旅游业均衡健康的发展。在2020年的10月份，教育部也答复说，在保证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课程，完成好正常教育教学任务和课时教学时长的前提下，学校放假时间包括这个春秋假的时间，由各地高等学校结合实际做出具体的安排。教育部也指出说，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旅游休闲纲要2013到2020规定，在放假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来调整寒暑假的时间，地方政府呢也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者是秋假。2014年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啊，也是有类似的规定啊，也是有关于这个安排放春秋假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永辉就建议说，打出分部增设春秋假加错峰出行加带薪休假配套的组合拳。他表示，对于家庭出游而言，家长可以在春秋假这个期间呢带薪休假陪伴孩子，这是寒暑假之外可行的时间窗口。那有没有这个城市实行这个春秋假呢？其实是有的。浙江杭州啊，是全国最早探索放春秋假的城市之一。其实呢，杭州在2004年就实行了春秋假，也是全国最早探索春秋假的城市。杭州市教育局是进行了多年的调查之后发现，冗长的两个假期学期呢，冗长的两个学期啊，不是假期。冗长的两个学期呢，让学生呢是筋疲力尽，而春季和秋季呢，又是青少年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充足的睡眠可以助力生长激素的分泌，促进骨骼生长。但是平时呢，孩子学习负担重，很难舒舒服服的睡几个好觉。因此呢，决定在五月前后、十月前后放春假和秋假，让孩子们睡好和休息好。此外，春天和秋天呢，也是杭州最美的季节，孩子们也可以在假期里走出课堂，拥抱大自然。以今年为例，杭州的上城区、这个拱墅区、西湖区、钱塘区等城区就发布了春假、暑假的时间安排，有的区春假加劳动节放假调休，从4月27号到5月5号，最多能连休9天的时间。但是呢，这有没有质疑的声音呢？其实也是有的。就我们就还是来说杭州哈、啊，杭州呢，去年就有家长呢，在这个浙江省“民呼我为”的平台上发文，说建议取消啊学生的这个春秋假哈、啊。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呢？他说，就是因为双职工多孩的家庭啊，孩子放春秋假，孩子单位这个孩子父母的单位呢，就是没有放假，所以呢，这孩子放假了，而父母还在上班。那孩子在家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来确保呢？啊，家长也没有办法来陪伴孩子，所以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双职工家庭面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双方都上班，谁在家带孩子？孩子在学校这个可以就是，如果是正常上学的话，有的时候是学校管中午饭。那么孩子放假了，那中午回家吃饭，谁给孩子做饭呢？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所以这个矛盾点就在这儿哈，所以这就今年的两会呢，就是我们刚才提，不仅仅是今年两会，还有就是这次我们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就同步提出了要鼓励单位也实行灵活的放假制度哈，就是也建议啊，也是严格落实，首先要严格落实带薪休假，然后呢， 把这个带薪休假一定要落实好，还有就是鼓励带薪年休假和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的错峰休假，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益，也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所以如果家长的休假时间能够协调好，那么春秋假就有望成为亲子游的一个小高峰。而对于家庭无能力照管的，各地呢其实也可以尝试开放学校场地呀，各社区的学院呢还有一些各社区的场地呀，学生假期活动中心啊，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教育机构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其实就是针对于学生放春秋假，包括学生放寒暑假，家长呢，其实很多家长呢都是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孩子放假孩子谁来管，我们还在上班，那孩子如果还小，家里没有老人帮着看护的话，那他也不放心。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我们社会的力量了。比如说有一些社区，我们连云港就是有一些社区的学堂社区的学堂，社区的课堂有一些志愿者，那在孩子假期的时候呢，志愿者就配合社区，在社区的这课堂当中呢，来开设就是假期的这种托管班，类似于像托管班或者是看护班当然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家长也非常放心把孩子放在社区，因为社区有志愿者在看护。那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情况，那仅仅是个别社区有这样的设施，那其他的社区有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场地，有的社区可能就没有。还有能不能组织这个众多的志愿者参与其中那有的社区可能也达不到。那这就需要这个相关的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群团组织我们的妇联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群团组织还有我们的工会甚至我们其他的政府部门，能够帮助大家想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让双职工家庭能够安心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呢也放心的把孩子呢交给相关的这个有责任的有就妥当的这样的机构和人员呢来进行看护这才是一个双赢的措施。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出了提振这个消费的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这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既然这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推出的这是从国家层面推出的，而且呢又涉及到了教育和育儿的多项内容，我们相信呢各级党委政府也会深入的研究和学习，然后争取呢把这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现在北京时间的9:34我们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碗筷之间是母亲的味道，厨厘之间是父亲的味道，回忆之间是故乡的味道。 孝善之间是中国的味道。
人生五伦，孝为先，父母孝事百行缘，为人子女应孝顺，不孝之人最滔天。
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
美德中华，孝行天下。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小孩子，别管闲事。
哎，看，那人摔倒了。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哎，走吧。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这个嘛，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B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的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港城之声的这个平台后台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他想咨询的问题是关于低保的问题，他想问的是现在低保的标准是多少。我们看到的查询到的结果是，连云港市民政局在去年12月1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这个发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个月692元，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发布哈，就是城乡低保标准是每个月692元，而且是城乡是一致的，每个月是692元。我们再拓展一下，再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特困人员的基本的生活标准，也是每人每月是不低于900元啊，每人每月不低于900元。那么，对于 这个生活困难人员啊，如果你想申请低保的话呢，它这个是没有时间的要求的，您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如果您觉得你的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我们刚才说的啊，低于刚才说的600每个月人均692元啊，你可以自己测算一下啊，然后觉得或者是比如说家中呢有这个重度残疾人，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呢也或者是有的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啊，或者是有重特大疾病啊，这个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您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低保。怎么申请？我们乡镇社区啊，都有民政窗口，都有办事窗口。到那个办事窗口啊，找我们的民政专员啊，我们到找我们的民政专员去提交申请表。提交申请表呢，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还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啊？比如说身份证啊、户口啊，还有你的家庭财产证明。家庭财产证明呢，可能是需要你进行一个书面的描述的，就家里有几亩地。啊，房屋的情况，啊，家人的收入情况，比如说你们家里如果有这个重度残疾人，那你就要准备好重度残疾证，啊，我们有那个二级残疾证，如果家里有这个重特大疾病的，那你就要把这个我们的医疗诊断说明书啊，医疗诊断说明书，包括你因为疾病而产生的一些支出。甚至是借贷啊，这个借贷的情况啊，这个都可以去证明你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或者是你家庭的经济困难情况啊。如果家里有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啊，这个也要这个在书面的申请当中呢标注。如果家里有学生在上学啊，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上大学啊，这个也都是，甚至是研究生，都可以在你的申请说明当中呢来说明，并且呢提交相关的证明，比如说孩子的学生证啊等等啊，提交相关的说明。然后呢，到我们街道或者是乡镇啊，它有那个办事的窗口，我们都现在都有办事大厅，都有办事窗口，你就去找这个民政的窗口，你说我要申请低保啊，申请低保，然后他会提出，比如说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啊，可能还需要这个村居委会啊，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这个你按照他这个各地的要求去提供，把资料都准备好去提出申请就可以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没有时间的要求，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你必须要在每年的几月份提出申请，没有这样的要求，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提出申请啊。但是并不是说我提出申请了，那就一定我就是能够拿到这个低保的待遇了，不是这样的。你提出申请之后，还要从社区到村啊，到乡镇政府，然后呢到街道啊，到层层的要进行审核，它有一个审核期，还有一个公示期，然后呢才这个根据他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根据民政部门调查了解情况，看您是否符合低保的要求，然后符合了他会批准，那然后就是按月发也好，还是按季度也发也好，然后给您发放这个低保的待遇。但是不是就不是说就是你评上低保了，每个月我就能拿到692元了，不是这样的啊。低保标准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家庭不可能是没有一点收入的，你比如说农村的，我们有地，有土地的收入，你比如说你每个月土地的收入能够给你核算300元，那么如果你人均能够达到300元的话，那给你发放低保，你评上低保了，每个月可能再给你发的就是392元啊，是进行这个差额补足的啊，不是说你只要是低保户，我就可以足额拿到每个月692元，他还要核算你家庭的收入啊。把这个家庭的收入还要进行减除啊，还要进行减除，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朋友可能最开始评上低保的时候会问说，哎，你们不是说这个692元接近700块钱吗？为什么我拿到手是300块钱，或者拿到手是200块钱呢？啊，这差额补足的。另外我们还这个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老人给我们打电话 啊，有就今年以前也遇到过，今年我们也遇到过，有的老年人给我们打电话啊，爷爷奶奶给我们打电话说家里生活特别困难，老伴重病，然后呢去申请低保，然后就没被批准，觉得特别委屈。后来呢我们把他的情况呢也反馈给了民政局，民政局给我们的回复说这老两口啊，他们都有子女，有的有四个子女，有的有三个子女啊，子女都成年了，而且呢子女都成年有收入啊，虽然他们有的子女都已经成家去外地了，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去，就是就没有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那成年人他也要去赡养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在父母经济生活条件的这个比较差的情况下，那你最起码你要保证啊，你这个家乡的父母生活有保障。我觉得这是为人子女啊要求这个最低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了，但是还是有人做不到啊。但是政府呢说这个按照政策来说，我们就是也是把这个政策也宣传了，就是你子女你要有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不是说你生活困难，然后呢那如果子女都不去赡养父母了，那父母到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去工作了，都没有什么收入了，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老人那都去伸手向国家要钱呢？国家哪来这么多钱呢？是不是？好，我们还是说，就是有的老年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向他解释，虽然他不理解，但是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子女就是有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你就这 就是你自己有工作，你有成年了啊，那你就应该去负责你父母的晚年啊养老问题啊，这个是必须的呀。我看有的孩子特别好，有的这个朋友特别好，这个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是呢把父母的晚年生活呢安置的特别好，照顾的特别好。你比如说有的子女呢工作之后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交养老保险，因为父母都是农村的，他就给父母啊都买了那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就给父母买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是有很多的交费的档次的，你交费档次低，那可能你到60岁你领到的保险呢就保险费就低啊，养老钱就低。但有的子女呢就给父母呢就交的这个标准呢就稍微高一点，交费的标准稍微高一点，最起码能保障父母啊这个生活呢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吧啊，因为有个基本的保障啊，有的子女呢就是想的特别妥帖哈，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政策呢要宣讲到位，让我们的朋友呢都能知道，都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啊都能知道，都能了解我们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政策是怎么执行的。但是您的要求和您的诉求如果是超出了政策范围内的，我们也感到非常抱歉，也是没有办法来解决您的问题，那这个是属于家庭来解决的，那还是要回归家庭内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2345平台的热线问题。一位朋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恒润渝州府的其他楼栋都已经在地上安装了充电桩，并且呢增设了雨棚，但是16号楼地下车库的充电桩本来就少，也没有建设地上充电桩，向物业呢反映也没有什么结果。那对于这个问题呢，热线平台回复说，小区物业已经安排施工人员现场勘察了，也选择合适的地方做下一步的施工准备，希望业主能够耐心的等待。另外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水墨江南小区内的道路需要维修，但是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没有告知修路的审批手续，也没有针对专项资金向业主进行解释。对此呢，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业委会和部分小区业主的共同努力，物管部门已经下发了连云港市物业维修资金征求业主的意见，这标志着小区路面维修的申请工作已经结束了，下一步进入征求业主意见，希望小区业主理解并支持。 东方花园小区业主反映说，小区呢把小物业呢把小区公共游泳池私自的建成了会所，租给了外部人员，导致每天有大量外来的车辆进入小区，占用了业主的停车位，造成业主停车不便。对此呢，热线平台答复说，经核实啊，业主所说的公共游泳池原来是收费泳池，长期对外经营使用，荒废之后改建为会所对外经营，没有改变经营的性质。小区的停车位是公共停车位，已经协调物业和会所经营者沟通，引导外来车辆停放到会所内部的停车场，尽量不占用外部的公共停车位，降低对业主停车的影响。另外，有市民打12345反映说，恒润渝州府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经常有车辆停放，已经导致小区出现火情了，消防车进出都非常困难。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消防部门已经督办要求物业整改消防通道和主干道被长期占用的行为，同时也要求物业加强管理。我们来关注一组社保政策。有干预区的居民反映，2024年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至今没有发放，不知道什么原因。那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啊，该居民在2024年6月一次性缴费，目前干预区全区发放到2023年的5月，剩余的部分正在协调财政，督促尽快拨付资金。有市民反映，2024年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了1900多元，但是2024年前三个月都是2331元，出入较多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此呢，人社局回复说，经过调查了解，该市民2024年四季度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已经发放了，因为医保缴费数据同步问题，这次补贴发放时没有核验到医保缴费的数据，因此呢，本次补贴不含医保部分补贴，对应的补贴将于2025年的第一季度补贴一同发放。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后呢，如果您要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风热线的邮箱啊，连云港航风热线首字母 @163.com 啊，这航风热线是我们政风热线前身，邮箱呢一直都是原来的邮箱，所以大家发送邮箱的时候要记住我们原来的邮箱地址，连云港航风热线首字母 @163.com。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我们不见不散。